兄姐妹们平安，谢谢大家为我跟我们家祷告啊。我的父亲在九月的中的时候过世，那么九月二十号，我们为他在 Sacramento， 就是我姐姐为我妈妈父母亲住的地方，在那里啊办了这个安葬跟追思的礼拜。那么之后我有一阵子出去短宣，所以也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我这段日子里面啊，不论我们神的保守、你们的带导啊，都能够在主里能够得安慰，也能够坚强，继续来服侍主。当我父亲这一段时间四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回到美国来住院六个礼拜，然后过世的日子里面让我有机会来服侍我的父亲，也能够在他的这一段最后的日子里面跟他一同常常有祷告，一同在人生里面来安静的来数算神的恩典，也仰望神带领我们的全家包括他常常纪念孩子孙子们。所以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也体会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父母亲也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要为着父母亲来做我们应当做的服事。那我前一阵子打电话回去我以前服侍的 Kansas 那边有一位同工呢，他的父亲也是今年初的时候发现有乳腺癌，那么他就赶着回去回去照顾他那么第一期的这个化疗跟这个放射性这个疗程呢完成，就暂时可以免除了这个一些癌细胞的发展。那么也在那段时间他带领他的父亲信主，所以我跟他有一些的交通，实在知道我们做儿女的是希望我们的父母亲特别我们这一代的，我们都是孩子先信主父母才信主的这一代呢，我们都希望把这个神的祝福，这永生的盼望带给我们的父母亲。再跟他聊聊，也就跟他谈谈他在校园的服事，因为他现在在那里担任很重要的同工的职位。那么看到他也在那里忠心的服事，我也心存感恩。那这一段的跟他的分享里面，我就想起其实我跟他在前几年有一次在同工的一些事情上面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当时我就记得我是有一年的暑假很忙，要外出特别有一阵子高牧师安排我一个周末要去密西西比那边的去一个周末的讲道，所以我那个月我大概那个月四次都没有在Lawrence 的教会讲道，所以请了外面的讲员，而且有一位加州的一个神学生在那里有两个礼拜，我也请他讲道。所以之后的开一个同工会的时候这个同工呢就跟我提出来，他说讲台的这个服事信息啊好像都没有跟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合拍，那当然是因为很多是外面讲员，那有些不太认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情形，就讲的比较一般性的不是针对性的一些信息那我当然也知道那个状况。那么他就进一步提出说我们讲台的讲道的就应该每一个礼拜都按弟兄姐妹的需要来讲，那我有我的看法，就是讲道应该要有一个次序，找圣经的一本书啊，或者是一个神已经安排的一系列的信息来讲所以就是观念上不同。那么 那么在那次的同工会讨论上面就是有点不愉快啊。不过我他坚持的看法，我也坚持我的看法。那么这一类的事情，我想我们在服事都有啊。不过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坚持自己看法的人心里也是很不舒服，因为总是觉得好像失去一个弟兄，好像跟他不能够很敞开的再进一步的讨论，总是好像有一点点隔阂。那当然我们这个我离开一年多，然后跟他也在交通的时候，发现就是大家都有一股爱神爱主的心。那么他也送我一本书，属灵人的威尔斯比写的一本书，那他也说中间对他有帮助，对我帮助，也跟他谈谈他以前的服事，想到他是从小是所谓三好的学生，就是在群体的活动，在知识上面的追求，在这个体能上面的要求，他都是很均衡的，所以他对每件事情很完美。在他大学念硕士博士的时候，他就是属于那种被栽培的接棒的那种领导，是吧？就是说一切由我开始，从今天开始，那种有抱负的领导啊的领导的接班人。所以他，我想他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于他服事，他也是愿意看重每一件事情，很认真啊。那我现在也多了解他，也就能够体会到这样一个弟兄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是一个好的配搭的同工。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意见不同的过程中，没有看见弟兄的可爱，要过了一段时间，神才带领我再认识到，哎，这位弟兄确实是一个可以配搭一个好同工。那么感谢主，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侍奉，但是我们却在主里面却还是一起是好弟兄，也是彼此是为福音的工作配搭的同工。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个段经文里面，也是有一个人际关系面里面出现的一个问题。在腓利门书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腓利门是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位很热心服侍的一位长者啊，或者是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在他们家有家庭的聚会。那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也是差不多同时写了哥罗西书，所以这个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同时保罗写了以后呢，就请人带回去，要带回这个哥罗西这个教会。那其中哥罗西书的那封信以外，这一封属于个人的一封信，腓利门书呢，就是写给这个腓利门。那这一本书，它针对的一个主要的事情，是从在第八节到这个21节这里面。那这一段经文呢，就说到是为一位阿尼西姆的事情。来，保罗为这件事情来写这封信，主要的这封信的中间的主要篇幅就写这个。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他的原来家里的一个奴隶，那个奴仆。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这一个阿尼西姆呢，人是在罗马跟保罗在一起，保罗要写这封信回去，也要请这个阿尼西姆带着这封信回到哥罗西，回到这个他的主人腓利门的身边。那么他们之间有一个人际关系的决裂。那根据经文的判断，可能这个仆人因着主人的安排，让他出去，不论是去买货，或者去送货，或者是去把一笔是该收回来的账带回来，无论如何，这个仆人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照他主人的意思做，可能带了货物或带了钱，亏负了主人，他就逃走了。这个逃走，他后来来到了罗马，那么就 因着在罗马也有哥罗西来的弟兄，就把他带到保罗这里来。那保罗带他信主以后，要差遣他回来，为了把他跟他主人之间这个决裂的关系重新恢复呢，就写了这本书。那这本书的这个在这个第十一节，我又引用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他从前与我没有益处，如今与我们都有益处。我用这十一节的经文。那么对于一个跟你有决裂关系上面，他亏负你，他做事情可能冒犯你的，他亏欠你的一个人，你怎么样收纳他？那我要问的两个问题就在下一张投影片说，如果要如何来接纳收纳一位他对你是与你无益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无益，他还侵犯你，他占你便宜，他得罪你，你的物品受损失，你的金钱受损失，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你的奴隶，你怎么样再愿意来接纳他呢？我想我们跟人际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总要看到这个人他改了，他痛哭流涕的回到面前，哎，求你原谅，哎，你才接纳他。或者说你要惩罚他，满足你觉得你的愤怒，然后你才看到这个人得到应当的惩罚，你才把他接回来。那但是这段经文呢，不是保罗不是用这个方式要把他挽回来。那这我们要看保罗怎么样劝他接他回来。然后保罗更进一步的来看这个人，一个没有用的奴隶，而且冒犯了主人的奴隶，你怎么看他如今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有益处的人，而且不仅对你主人有益，保罗说对我也有益，对可以说对整个教会都有益的一个人。那你就说我怎么看他都看他不顺眼，这个人死也不改，不可能对大家有好处的，要给他重重的罚。但是保罗却在这段经文要指出一个他是多有益的。我们来看下段，我们第一段经文我是先跳到第10节到12节这段经文来看。那么十节这段经文说到，这个人不同，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基督徒。怎么看出来这个阿尼西姆已经成为基督徒？一个奴隶本来做错事，冒犯了他的主人，那么今天他有一个最大的重要的一个改变。如果保罗要为他求的话，他首先提出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那么保罗用这儿子的字呢，是用在很多地方，都是形容他所带他信主的人。例如说提摩太，他称他是他的儿子。提多也是他的孩子。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你们是我的孩子等等，他称这些他带领信主的人都是他孩子。所以这里看出来保罗说他是我所生的儿子。那生的儿子一个信主的人，他原来不论犯什么错，今天他是重新开始，一个重新造的人是重新的一个给他一个机会。以前记得一个见证是讲到日本跟中国打仗的时候，是在一个敌对的一个状态，那么两边的军人当然为国都是为了自己的民族，为了国家，也日本人服从天皇，中国人为了中国。那么就有一个见证是讲到有一个日本的这个飞行员呢，他后来信主，那么他成为基督徒。那么一个中国的飞行员也信主，这两个人还有机会相见，他们彼此 把这个仇恨，把这个原来一个伤痕，一个罪战争的罪恶造成的伤痕，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彼此接纳。信主改变了整个的画面。可是保罗在这里就说，跟以前来比呢，他是与你没无异的。那我们这里看阿尼西姆这个字呢，跟这个第十一节的没有益处跟有益处呢，是有点类似的意思。阿尼西姆这个字原来是也是益处这个字，益处就是有没有用，有没有用的意思。那么解经家推这个按这个字来看，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希腊文用在这个名字上面呢，不是说为了写这篇文章保罗就给他套一个名字，可能这个他是说这个名字可能很通行，在当时流行，就是奴隶通常就取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说这个是有用的，有用的啊，就是你找一个奴隶来就是为你做事情啊，你不会说找个奴隶说这是决定聪明的，你不是会给他取那个聪明的，会做将来是保家卫国的那种大的名字，是实用性的名字。那么实用性的名字，奴隶呢有用呢，你就尽量用；不行呢，把它卖了也可以，再买一个新的。所以奴隶对你主人而言是一个工具性的。所以这个第一个用处呢，我想可以这样想：保罗说他原来对你没有用，而且还伤害你的一个奴隶啊。但今天呢，他是有用的。他这两个，他这个对比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十节、十一、十二节下个观点面来看，我们来一个人看一个保罗在处理这个益处的时候呢，工具性的是没有益处的，但是他现在是我所生的儿子，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弟兄，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这个关系上面更进一步的，保罗说他是我的心上人，他是我心的一部分。他说我打发你回去的时候，打发他回去的时候呢，好像我的心也跟着回去，也心跟着回去。我想一个从母子的关系你就可以体会。前几天我听一个广播说到，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军人，她本来要十月初的时候要被送去那个阿富汗，结果军队给她实际安排，他要把他的孩子，他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要能够有人照顾，他一年中要离开出国。那么这个女兵呢，在准备的过程中因为原来的照顾的人不能够为他答应的一年的时间不能照顾，所以他要临时要找。可是军队给他一个月时间准备的时候，突然就临时通知说，我们这一个礼拜就要出发，你现在情形你要马上解决。所以他呢，他那个这个女兵呢，后来就在出发那天没有去报到，因为他一个礼拜没有办法找到人来照顾他的婴孩。我想一个母亲要跟孩子分开的时候，那个心是好像有点撕开，连心跟心连结的人要分开是很难的。那么保罗来处理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奴隶跟腓尼门的时候，他用了这个益处的事情呢，让我们就想到我们在跟人的关系里面呢，我们会不会流于是一个工具性的一个关系。哎，我的太太，如果用工具性来看我太太的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她是刚好念两年的这个大学毕业了，去做这个电子技工啊。那我做工程师，他也有一个工作，电子技工。后来之后，他就去把这个电机学位念完四年，念完了以后呢，就进入工程师公司里面做一个工程师。那薪水又高了一点啊。那后来当然神呼召他，然后教会长老鼓励他来侍奉啊。那么他就在教会做儿童事工。儿童施工为主，但是而且还有薪水的，所以也不错，我太太还可以赚钱有薪水。那当然我们去这个做宣教师的那段时间呢，他是师母，就没有这个另外找一份工作，就 全新的侍奉。那么当然基督工人中心安排这个如果太太不去工作的话，那么也有补助金啊。当然小孩子你生几个小孩就有一点补助，然后太太不工作，如果太太工作那就没有那个补助金，所以我还多领一点补助金。等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太太开始去帮助人需要翻译，所以有时候很多那个到法院有些华人需要中翻译英翻中的侍奉，他也去，那么他也去读一读做这个口译翻译的这个一些训练，所以他后来开始去偶尔有一些法院的法官或者一些办案的律师呢或检察官找他来，他去翻译。哎，所以翻译的时候也有薪水，他也发钱，我就从法院就寄钱来，所以我们家又多一点收入，我太太又可以替我赚点钱。当然我也问高牧师说，哎，我太太现在开始在翻译的事情上面，那么是不是这个补贴金就没有？他说没有，他说你太太啊也是在华人中间服侍，可以接触很多华人，可以见证福音，所以还算侍奉，所以补贴金继续发。哎，所以从工具性上来讲，我太太很好，从结婚开始，她都能够把钱带回来，就赚钱回来啊。那么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跟你太太发现她又不能够赚钱，她菜又做不好，孩子又没教好，那如果从工具性角度呢，就好像我们家的抽油机啊，我跟那个我们弟兄谈过，说已经不太好了，要换一个新的，不好了就换，对不对？那么夫妻的关系可不可以说工具性角度上他已经不好就换，就不要了，就离婚吗？那他反过来当然可以问说，先生失业了啊，换掉了，先生不能够为家里赚钱了，那这个人际关系是用有益的这个有用的这个角度来看吗？不是。保罗在这里，他是我的儿子，是一个在基督里我们是弟兄，他是我的心上人，那么他是我心的一部分，他这个关系的深厚就不再是从有用没有用的角度来看了。那么今天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跟同工是有用吗？这个弟兄能够带小组查经，哎，赶快用他。这个弟兄能够厨房能够长大局，能够把所有事情整理得好。这个弟兄能够修电脑、修这个汽车，哎，这个弟兄就好。是从工具性来看我们跟他交往，而不是看到我们是弟兄，他是基督徒，他是我心上的人。那保罗要腓利门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接纳他，不是从他的实际的作用工具性上面来看他的用处，而是要看他在基督的益处。所以下段翻译片我们就先跳到20节来看的时候，保罗在讲到腓利门的时候，他说整个你把他接纳回来，你做这些事情希望你能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那快乐也是用同一个字，可以得到益处啊。那当然这个有人就说这个可能益处就是指阿尼西姆，我能够重新把阿尼西姆得回来。不过这里显然保罗所讲的益处是一个在主里面的那个品质的益处，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阿尼西姆，一个奴隶如今不一样了，不是从功效上面来看他，而是在主里面你看到他对整个教会对整个人际关系里面，不仅对你腓利门，对我保罗，对众弟兄姐妹都有益处。因为在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当保罗鼓励提摩太的时候说到你要脱离卑贱的事情，要自洁，然后必能做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是为主所用的。那个为主所用，那个益处，有用的，有益处，一样的意思。当时保罗用有益处的时候，是说为主有用的， 我想这里提到的阿尼西姆，如今与你与我有益处，是因为他是成为神的儿女，他是不再是一个被主人打发去来回的那个差役，而是一个在主的关系里，在主里面，因为弟兄姐妹有同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是成为有益处的。要把他接纳回来，要超越这一个只是看他在对我有没有好处，夫妻的关系，同工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超越，不要看只是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他什么事情都把我的计划弄坏了，而是看见在这关系里面，我们是心连心的一个关系，它的用处在基督里，如果用平行句来看的话，使我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得到重新的这一种安息，重新的恢复。是的，保罗要腓利门不在工具性上面来衡量一个人，而是在基督里看见同一个生命，我们同享同承受神的恩典生命的一个弟兄，我们接纳他，因为他对整个教会，对你我，在灵里面，在主的旨意下是有用的。下一段经文是我跳回八节九节跟这个二十节这一段，保罗现在要一个腓利门无缘无故的去接纳一个冒犯他，可能把他的财产耗费掉，把他的一笔生意搞砸的一个奴仆，他说我凭什么要接受他？他应该来我爬到我这边来求我，我还可以把他卖掉，我会惩罚他，断了他的腿，断了他的手，还不要他都可以。但是保罗要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要接纳一个奴隶，而不仅仅是奴隶，而是一个犯错的奴隶。保罗用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来让他看。在人际关系处理里面，保罗说，我原来靠着基督，我能够自由的，我有权能够讲，能吩咐你做合宜的事情，吩咐，我可以吩咐你。因为腓利门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可能也是保罗带他信主的，所以在福音上面他也欠保罗这个债，他带他信主的，所以我可以来吩咐你。他是使徒，他不仅使徒，而且他是被为了基督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一个上年纪的，或者有的翻译说是使者，是一个神的给他一个崇高的一个使者，这个年纪的有年纪的，或者翻译成是担任使者的这个保罗啊。那么这样子一个崇高的身份，我宁愿先把它摆下来，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们，凭着爱心来求你们。那么这个求字呢，保罗用了很多次，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不是说我被求的来劝你们，或者翻成劝或求。那么这个劝跟求，一个使徒，一个老师向学生来求他们，叫他们在行事为人和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求你来接纳阿尼西姆，这个求，他把自己摆在一个低的位置来求。为什么保罗也用同样的字来求神把他身上那根刺挪掉，也是求神。保罗求神用求，求以弗所的教会用求，对于腓利门也说我求你，我求你，我不用吩咐，我用求。保罗他在一个高的位置，他想忽然摆在低的位置， 那么他给非门一个什么榜样？一榜样就是说，你也可以从一个高的位置可以变为低的位置，来处理这个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人际决裂的关系。是的，调整。那么当然保罗不是第一个，我们的主耶稣他也调整，他能够调整位置，他从一个最高的一个天上的一个主宰与神同等 的一个地位，他能够降卑来到世上，取了人的样式，然后又取了奴仆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样式，一个最低的身份，用他的爱来让我们，因着他的爱我们能够接受耶稣神在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给我们的十字架的救恩。那么这个球，保罗是他把他原来可以抓的一个权利放掉，他用爱心来求，他用神的爱来求。好，我们看下一节，我们跳到另外一个球的地方。那在这段处理的时候，保罗是不仅仅用感情用事，他也讲道理。保罗说，如果他欠人的钱，或者他亏负你，他做了什么事情冒犯了你，得罪了你，或他欠你什么东西，款项、货物啊，保罗说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下一句很有意思，他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与我。保罗是说，我可以用一个讨债人的债主的债权人的地位来向你要求说你免他的债吧，但是他说保罗不用，他把自己地位上调整，他说我为他来付这个债，我可以用平行的这个地位来跟你谈。保罗不仅用神的爱，用情感来催促我们的腓利门，他也用道理，他说这个债都能够摆平，能够付清的话，那你还有什么不能够放的呢？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来接纳他呢？在人际关系的处理里面，你能不能够从一个高的地位，有理的抓住对方把柄的，能够放下来降卑，平等的地位，甚至低的地位，你能够调整吗？这是耶稣基督的样式，你跟我今天也能够来接纳这样子一个得罪你的人。第三段我们就要回到这个15节到17节，保罗让他看到这一个有用的，这一个你重新用低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的这位阿尼西姆的时候呢，他说整件事情是不幸的，是暂时的一件他离开你这件不幸的事情呢，但是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好像把整件事情扭转过来变成一个永恒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成为你永远的属于你的。这个时间性的一个永恒性拉开的时候呢，是从什么角度？不是从奴仆是时间是有限的，这个奥尼西姆罗到年老死了，这个奴仆的关系就终止，或者到他还没有死还没有生病死之前，这个主人就给他卖了，他就不要做这奴仆了，那关系也终止了，或者可能这件事情就终止了。他说但是这个永远的得到他呢，是怎么得到呢？他是现在是高过奴仆，他是你亲爱的弟兄。那么这个弟兄的关系呢，他说在两层上面，他说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也是就是在他今天回来，你接受他做你的奴仆，继续为你东奔西跑，你的主仆的关系虽然有，但是还有加上一层弟兄的关系。一个好弟兄在这里为你跑腿，为你做事情，你信得过他， 他付出的时间付出的心力可能是150%，不是只是偷工减料50%-60%而已。那么从肉体上他是你亲爱的弟兄，那么在主里面他也是你亲爱的弟兄。那么这一个永远的一个关系是可以，是因为他的品质是一个高的，以至于他能够维持永，是在基督里能够达到的。那么十五节，我也可以用十五节的永远的关系来看17节。十七节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通常保罗称腓立比教会说，你们是我的同伴，好，我们为福音一同来兴旺福音的工作。那么也有的时候也称这个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一同与我受苦，好，我们是同甘共苦的伙伴。所以保罗对于那些跟他一起为了福音为了主的见证受苦的是伙伴。那么但是在这件事上保罗却说，你要不要把我当作你的伙伴呢，同伴呢？因为你收纳他是在基督里收纳他，是一个见证。他说，我要跟你，我们一同来做这个见证，一同来收纳他。当我们是伙伴的时候，收纳他，他也变我们的伙伴。所以一个永恒的关系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要腓立门看见一个远的关系，是不仅从一个亲爱的弟兄角度，也看到这一位有益的这个对神成为有用的工人的这个阿尼西姆呢，今天成为我们的同工。你接纳他不仅仅是只是把他接回来在你们家做事情，你接他回来，你成为你们家里面聚会的祝福，成为你们哥罗西教会的祝福，也可以成为在罗马保罗那里有一批的侍奉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他们也得到安慰。那么腓立门你在这里所做的会带给我们一起的一种喜乐。所以这里这里让我们就已经可以把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再有一个答复。如何接纳一个从前与我们没有用的人，从工具上面来看，他做不了事情，他而且破坏性的一个人，今天却是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我们是弟兄，成为你心所爱的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是为主所用，何为主神圣贵重圣洁的器皿，可以为主用的一个阿尼西姆。如果你这样子看他，接纳他回来，他跟你成为一个永远的，在永恒里面，你不会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终止，生命的终止，我们到永恒里面，我们都是同工，都是好弟兄。今天，好，我们先看三个结论。我是很简单，我说我们都因为在基督里，可以因着他在基督里，或者因着他，因着我们一起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得到益处，得到永恒的好处。那么我们要接纳他，我们要能够调整我们的位置，我们不一定永远在高，我们可以到低，我们可以跟他平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我们能够接纳他。我们看到这更远的一个关系，这人际关系不停止在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短短的一段时间，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不想看，不是只是在这个短短的婚姻里面，我们生了孩子，买了房子，把孩子养大了，一起服侍双方的父母，到退休了，养老了，而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着夫妻都在主里面，我们一同的能够成为一个同工，成为一个好兄妹，好好的一个同工， 能够带进永恒里面去。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从各地的查经班校园来到这里，或从别的教会从搬家来到美国，我们才加入教会，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也许过几年神带你去别的地方，我们好像一个很短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却表达所呈现的所见证的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有彼此心上人的那种关系。那么保罗的心上人有几个人知道吗？保罗阿尼西姆是他的心上人。保罗的心上人还有这个菲利比教会，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常常想念你们。哥罗西书也说想念你们。他的心里面一个在基督里有爱的人，他的心上人是所有的人都是他心上的人。但是当你跟一个人有一点点过节，一点点不愉快的时候，例如有时跟同工在开会，大家讨论，我就开始讲一个东西。那我这种人是比较有时候不切实际，我就讲比较这个大的图面的，讲到一些观念性的。然后那个同工就等我讲完，他说我们是要讨论这一个，他说我好像文不对题，不是在讨论事情。那天回来我就在想说，我讲了他没听懂吗？然后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个人。当你跟一个人过节的时候啊，你把其他人都摒在你的心外，只针对这个人，一直在想这个人，他想我什么，我讲什么不对，你的脑筋就在跟那个跟你有一点点过节的人，被你占住你的心。那么保罗的心上的人可以有很多，因为不与个人每个人记仇。是的，当你跟我看到一个跟弟兄姐妹永恒的关系，跟你的夫妻关系里面，他是你的心上人，同工一起服侍的是心上人，那么任何的一些小小的意见不同，一些坚持都能够化解，都能够一同来让我们的主得到喜悦，也让21节说让我们的心得到畅快。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在基督里是何等有福的人。许多人事关系中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僵局能够在基督里化解，连着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的一道墙都因为在基督里都已经拆开了。今天我们愿意用主的眼光来看什么人是在基督里是有用的，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大大为神所用的。让我们看见主的爱要充满我们，使得我们爱每一个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小组长，爱我们的长老，爱我们的同工们。主，让我们在这样子看见从主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哦主，我们可以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能够一同的来走这条天路，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份可以调整，我们不再永远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来服侍，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我们为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的这样子的关系达到永恒的可以进入永恒这种亲密的亲爱的关系献上感恩。求主啊，愿让我们众人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心来在你面前过这样子的肢体的生活，就求主祝福，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